各位朋友们，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我们特别谢谢诗班这样美丽的歌声，万有你赐福。那我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一个信息，我们怎样做能够更好的得着这样的赐福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在这主日的早晨，我们恳求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，成为我们一生的指引，指引我们一生的脚步，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。我们为以下的时间献上感谢，求主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做那翻转改变建造的工作。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一位敬虔爱主的牧师，却有一位非常不爱主的儿子。这个儿子长大了以后十分的叛逆，父亲说东，他偏偏要往西。牧师为这个儿子十分的伤痛，常常切切的为他祷告。不久，这个儿子被征召当兵，要到前线去。父亲在他临上前线之前，把他叫到身旁，递给了他一本小小的圣经，切切地叮嘱他务必要每一天放在他的上衣口袋里，有时间可以来研读。儿子十分的不以为然，但是迫于父亲严严的要求，母亲切切地恳求，于是他只好答应了下来。在前线的一次战斗中，这个儿子向前冲锋，不料突然感觉 一股强大的力量冲向他的胸口，他不由自主的就倒向了后方。他想，我一定是中弹了。于是他感觉到胸口有隐隐的疼痛，他不由自主的把手摸向了胸前，他摸到了一颗长长的子弹，也摸到了那本小小的圣经。他突然在这个时候想起了父亲的话，你务必要每一天把这个圣经放在你的胸前，在你危难的时候神可以拯救你。于是这个儿子心中受到了震撼，这是他人生以来也许是第一次听从了父亲的话，却因着这样的一次听从救了自己的性命。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把那本圣经带着子弹从胸前拿了下来，他用颤抖的手打开了那本圣经，看见子弹深深地嵌入圣经的中央，子弹的弹尖正好指向一节经文，他不由自主地读了起来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。当他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，父亲的话又在他的耳旁响起，在你危难的时候神要拯救你。于是这个儿子这一次被深深的震撼，他说，是神救了我的命。于是他跪了下来，做了他人生的第一个祷告，他要把一生交托给神。二战很快的结束，这位儿子退役就进了神学院，他后来成为一个被主大大使用的牧师，就是威廉·福德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这个故事让我们明白，听从我们天父的话，遵行主的旨意，对我们的人生有多么的重要。我们是否经常也会像这个儿子一样，把圣经的教导、神的旨意当成耳旁风，我们觉得不以为然。那么今天我们要借着这段经文再一次的提醒大家，我们要遵行主的话语，遵行主的旨意，度过我们的每一天。我请大家来跟我一起读今天的经文。好，请。要常常喜乐， 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短短的一段经文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字，这两个字就是旨意。我们中国人最明白什么是皇帝的旨意，皇帝的旨意如果你不遵守要怎么样，要杀头的。何况我们的主乃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我们岂能够不遵守呢？我刚才走上讲台的时候，我就用我的眼角大略的扫描了一下弟兄姐妹们的脸，那我看到我们的诗班很喜乐，感谢主啊，他们美妙的声音也建造我们这样的喜乐。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，这是主的命令，是我们不可以不遵守的啊。我们想常常喜乐多么的难啊！我们一天有那么多的烦心的事情啊，有那么多的让我们可以苦恼的地方，主你让我们常常喜乐，我们能做到吗？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有两个重患病人，他们被安置在一个房间。一个重患病人他得了哮喘，每天下午两点必须要坐起来来一个小时来缓解他的疾病。另外一个重患病人他的脊椎瘫痪，他不能坐起来，每天只能躺在那里。他们都是很爱主的基督徒，他们彼此祷告，彼此扶持，这样在病房里度过他们的每一天。每一天的下午两点，那位可以坐起来的病友就望着窗外，向他的同时的病友讲述他所看见的。他说外面有一个美丽的公园，有一个美丽的湖，湖中有野鸭和天鹅在那里畅游，还有一对对的情侣在那个小树下在悠闲的散步。那位躺在床上的病友就借着他这样的美丽的景色，默默的思想，默默的期待，他想有一天我也要坐起来去看见那美丽的景色。有一天，那位坐在窗前的病人在慢慢的叙说中就闭上了眼睛，被主接去。那位只能躺着的病人就为他悲哀，时常的会怀念那美好的故事和美好的景象。终于有一天他按捺不住，在下午两点的时候，他期待着那一个美丽的故事，他就向护士小姐叫来，对护士小姐说，可不可以请你推我到窗前，我要看一看外面那美丽的世界。于是护士小姐就推来一张床，把他放在那个床上，把他推到窗前，把床慢慢的升起来。那个病人带着期待的心情，带着期待的目光，慢慢地望向窗外。可是他只看到一堵白墙。他不无惊讶地来问护士小姐，他说：“外面那美丽的公园，美丽的湖哪里去了？”护士小姐对他说：“外面只有这一堵白墙啊，它在那里已经十几年了。”那位病人非常惊讶的又继续的问，可是那位病友，就是刚刚去世的病友，他向我描述那美丽的湖光，美丽的公园哪里去了。护士小姐禁不住脱口而出，这不可能啊，因为他的眼睛犯了疾病，他连这一堵白墙也看不见。一阵长久的沉默，那位护士小姐禁不住地哭泣起来。他不无感慨地对这个病友说，他真是个好人，他在用自己的喜乐来分享给你，他用自己这样的喜乐的生命 来拖住你疾病中的困难。那位病友听了以后大大的感动，在病床上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纪念他的爱心，他分享的喜乐。护士小姐说，喜乐的心真是比什么良药都重要的东西。好，我请弟兄姐妹们来跟我读这节经文。好，请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将自己的喜乐拿来分享，就可以得到加倍的喜乐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学习善于分享自己的喜乐。快乐是自己可以决定的心情，碰到幸运的事，快乐出于自然；没有碰到幸运的事，快乐要出于自己的决心。我们基督徒要遵行主的旨意，就要操练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活出一个喜乐的人生。使徒保罗也在经文中这样的教导我们。我请大家跟我读这节经文，请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。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，是我们不可以不遵守的。喜乐更是人生的智慧，所以我们要学习来看淡人生的坎坷。人生有太多的不如意，所以我们很难在这样的不如意中保持我们喜乐的心境，这就要求我们要从神那里得着智慧和力量。我们要学习那位病友保持平和美好的心境，选择最佳的角度去看人生。你看见的不仅仅是那一朵白墙，而是那白墙后面美丽的公园，一个更美的家乡，一个更美的天家。当我们以这样的心境去度过每一天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常常喜乐。下面我们特别给大家分享一个散文，叫《看淡人生》。路不通时，选择转弯；心不快时，选择看淡；情渐远时，选择随意。有些事挺一挺就过去了，有些人狠一狠就忘记了，有些苦笑一笑就冰释了，有颗心伤一伤就坚强了。放下所有残累你的重担，每一天都是新的。人生如同行路，一路艰辛，一路风景。走过了一些路才知道辛苦，登过了一些山才知道艰难，跨过一些河才知道跋涉，跨过一些坎才知道超越。今生再大的事，到了明天就是小事；今年再大的事，到了明年就是往事；今生再大的事，到了来生就是故事。我们的好故事不在今生，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天家，好不好？在生活中遇到一切不幸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对自己说一声，今天会过去，明天要来临，新的一天我要重新开始，常常喜乐，可以吗？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第二个信息，要不住的祷告。祷告的口是喜乐的动力，不住的祷告就可以让我们从神那里得到智慧和力量。我可不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一天祷告几次？是不是在每一次的用餐之前，你都有一个谢饭的祷告？你是否在开车之前可以愿意做一个求平安的祷告？你是否愿意在每天睡觉之前与你的家人为这一天做一个感恩的祷告？圣经告诉我们要常常的祷告。 我们的祷告不是对空气讲话，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每一个祷告，神都纪念，神都垂听，有一天都会上升到神的祭坛前。下面我特别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小故事，妈妈的祷告。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。爸爸在前线牺牲，妈妈带着三个孩子，不知道他们的生活怎样度过。那一天他们仅有一毛钱，妈妈不知道怎样用这一毛钱去买来面包，让他们的孩子们可以吃饱。于是妈妈推开了一个杂货店的门，杂货店的老板很热情地欢迎她：女士，你要买什么东西？妈妈很窘迫地拿出一毛钱来说：我只有这一毛钱，可以买面包吗？如果不够，我可以愿意做一些事情来偿还这个面包的价值。老板就问他：那你可以为我做什么呢？妈妈说：我是基督徒，我可以为你祷告，求主赐福你的生意。这个老板是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他不以为然，也不屑一顾。他说：你的祷告能值多少钱呢？那我们来看看你的祷告能值多少钱吧，值不值得起我的一个面包？你现在有祷告吗？妈妈就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小小的纸片，这就是我的祷告。然后老板接过来，连看也不看，就很随意地放在了天平上。我们来称一称你的祷告有多重，看看值得不值得起我一个面包的价钱。于是那个天平就被这一个小小的纸片压了下来。老板说：看看你的祷告重还是我的面包重。于是他就拿了一个面包放在了天平上。很奇怪，那个天平没有翘起来，还是在这纸片重量的一方。老板很惊讶，怎么这一个小小的纸片经不起一个面比我的面包还重。于是老板就又拿了一个罐头，更沉的罐头放上在上面，天平还是没有翘起来。老板火冒三丈，堆了很多的东西在上面，说：怎么这一个小小的纸片会有这样的重吗？看看天平还是没有起来。老板最后真的发火了，他说：好了好了，我给你一个袋子，你把能装的东西都装走，然后离开我的店去吧。于是妈妈拿了个袋子，把所有的食物装了满满一袋子。临行的时候，那个妈妈流着眼泪：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当妈妈离开商店的时候，那个老板把目光盯在了那小小的纸片上。他一步一步地走过来，小心翼翼地拿起那个纸片，打开来，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纸片。那上面写着一个小小的祷告：我们今日的饮食，主啊，你要赐给我们。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祷告，那一天老板的天平就坏了。他不明白为什么会坏掉，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，神在成就妈妈的祷告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每一个祷告也像那小小的纸片一样，天平的那端是那又大又难的事。我们的祷告小小的纸片似乎回天无力，但是我们今天祷告一次就放上一个纸片，我们明天再祷告一次我们就又放上一张纸片，300个人一起祷告我们就放上300张纸片。当有一天你最后一个祷告来临的时候，神成就那又大又难之事的时候到了，天平翘起来了，神要成就那又大又难的事。圣经这样的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不住的祷告。我请大家来跟我读下面的经文：神纪念我们的每一个祷告，我们的每一个祷告都要生在他的面前。好，请他既拿了书卷， 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祷祈祷。继续，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，站在祭坛的旁边，有许多香赐给他，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。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每一个祷告神都纪念，有一天要升到圣坛神的面前。我们可以不住的祷告吗？我们愿意做这样的操练吗？每一天不住的祷告，这乃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，是我们不可以不遵守的。祷告可以净化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可以在繁忙的世界中，可以在这个弯曲背逆的世代里向神汲取我们的力量。圣经说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。弟兄姐妹们，我知道大家都非常注意保养自己的身体，我们很注意自己饮食的节制，营养的健康，所以排毒餐 organic 成了今天一个流行的时尚。我们花了很多的金钱，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研究怎样保守我们的肝，保守我们的胃，保守我们的皮肤漂亮的脸蛋。但是我请问大家，你花了多少时间，花了多少金钱做一件更美的事，就是保守你的心。圣经说，保守你的心才胜过保守一切。我们保守了我们的肝啊，保守我们的胃，保守了我们健康的体魄，可是我们花时间保守我们的心了吗？圣经乃是说胜过保守一切。特别鼓励弟兄姐妹们要从每一天的生活中操练自己，保守你的心。那我也愿意在这里分享我自己是怎样来进行这样属灵的操练。那在每一天中午吃完饭的时间，我在一个高门的工作，那我的后旁边有一个很美的私，是我们公司的一个 private 的一个花园，然后它的花园的后边有一个很幽静的小路，然后每天吃完饭我就会到那里去啊，我建立一个与神的 quality time。 这个时间里只是我与神单独的在一起，我的祷告不是向神开出一大串的清单，主啊求你这个样求你那样，我完完全全的把自己融入在对神的敬拜赞美中。那我经常在唱诗的时候，在观看着天上的行云，地上的绿树花朵的时候，心中有无限的感触，会感受到那造物主的伟大和奇妙。那在这个时候，我也特别来向神寻求一种亮光，可以照亮我心中不讨主喜悦的地方。在这里也是我向神清理我内在垃圾的时间，我求主照亮我，我的哪一些地方是你不讨你喜悦的，求你来光照我，使我可以改进。所以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我每一天都有一个非常好的 quality time 与神独处，与神亲密无间的沟通。那我们的刘福礼院长啊，今天师母也在我们当中，也特别的教导我们，凡主所不喜悦的，我就不想、不看、不听、不说、也不做。你是否在每一天的生活里检查一下自己的内心，哪一点是不讨主喜悦的？你向主认罪， 把它清除到你的心灵之外，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我也请大家试着想一下，如果你们的家一个星期不倒垃圾会是什么样，如果两个星期不倒，一个月不倒，两个月不倒，会是什么样子？你心灵的垃圾你多久可以倒一次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保守我们的心乃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种属灵的操练。鼓励弟兄姐妹们要做这样的操练，是你可以跟神建立亲密无间关系的开始，是可以净化我们的心，预备我们可以被主使用的前提。凡主所不喜悦的，我就不想、不听、不说、不看、也不做。阿门。感谢主。最后我们看这段信息的第三个部分，凡事谢恩。感恩的心是喜乐的源泉，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，我们才可以得到这样的力量。感恩才会知足，知足才会常乐。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知足者常乐，感恩的心帮助我们建立知足者常乐的理念。感恩的心也是我们可以喜乐的泉源。数算感恩的心是喜乐的泉源，数算快乐就可以被快乐充满。那我非常理解我们弟兄姐妹每一天的压力，工作中、生活里诸多的不如意，我们怎样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塑造我们喜乐的心，塑造我们感恩的心呢？那我特别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。好，一位牧师他在读神学院的时候，他有无穷大的压力，经济的压力啊，这个英文的听不懂，所以他当那个时候进入他人生的一个低谷。他在祷告中有一天突然圣灵给他一个感念，就是说你在这个世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不愉快和压力，它只是暂时的，你有一个更美的家乡，你很快就要从这里离开，回到那更美的家乡中。那么这个牧师从那个时候起，他就非常的知道学会感恩，特别的知道今天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暂时的过眼烟云。好不好，我就给大家再举一个更具体一点的例子。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有过回老家啊，如果你的老家在农村，你有过回老家的经历，那我不妨就再给大家举一个，有没有人去过这个西藏旅游？有没有人去过西藏？啊，那西藏其实我不是说在这里贬低这个地方，但是那个地方应该算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地方。你会发现，当你到那里的时候，你绝对不会因为那里的旅馆很脏、那里的条件很差、那里的食物你不习惯吃而发生任何的抱怨，因为你只是过客，走一圈你就回来了，你的家在美国，你绝对不会因为一点小事产生任何抱怨的心情啊。那说实在话，你买了机票花了钱到西藏去，就是要受一点罪吗？你已经预备好了这样的心。那我们的今生也真的就是这样的今生，我们在这今生的100年里，短暂的时光我们就离开离去，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，天家更美的家乡在那里等待着我们。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你回老家或者是去西藏时候那种心情和感受。你打开一瓶可乐，喝了一口放在台子边，一个小孩子小男孩，他从来没有喝那么多的可乐，他就忍不住的就把你那么喝剩的可乐抢跑。你发现你一点不会责怪他，你一点不会去抱怨他，你有的 就像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感觉，怜悯的心肠。好，你真的可怜他，这样的一个孩子连可乐都喝不起，你甚至愿意从你的包里打开一瓶再去送给他。那个导游带你去旅游西藏，在危险的时候甚至去解救你的生命。所以当你离开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把你所有的愿意献给送给他的都会送给他。当时你会真切的体验到主耶稣那一种怜悯的心肠。圣经说，有人想要告诉你要拿你的礼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主耶稣来到世上带着这样的一种怜悯的心肠，当你回老家你也带着一种怜悯的心肠。当那个导游看见你这么好的一个外衣，舍不得向你开口要的时候，你因为感谢他，你就把你的外衣送给他。你甚至打开你的箱子，把所有可以送给他的衣裳全部的送给他，因为你所有的就是那样一种怜悯的心肠。在这样的心肠里，因为你知道你回到美国的老家，有的是这样的外衣，有的是这样的礼衣，你所做的只不过是你怜悯的心肠。所以我特别鼓励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建立我们永恒的国度的角度，我们从永恒的角度看人生，乃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，乃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。那我们今天来总结今天的信息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这里有一个渐进的层面，大家注意，常常说明中间还有一点空隙，还有不常常的时候，不住就没有空隙，是让你不停的祷告。凡事是一个更加强的语气，告诉你不管怎样，无论如何，你都要谢恩。这是神让我们操练我们生活的基础，常常不住凡事。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才能够塑造我们属灵的生命。当我们把我们的目光定睛在永恒的角度上，我们就可以看淡今生的苦难，看淡今生客旅的人生。我请大家跟我读这节经文。好，请。我们这自斩自清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从永恒的角度看人生，打开我们人生的新视野，使我们可以期待着一个更美的家乡。希伯来书也这样的告诉我们，他们却有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天上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淡一地上一切的苦楚，它只是短暂过眼的烟云，就像我们到西藏旅游一下，很快我们就回来一样。我们对那个未来美好的天家充满着一种期盼，充满着一种信心，充满着一种向往。那我也请问大家，天家到底有多好啊？你在上面讲美丽的天家你没看过，你知道到底有多好好不好？我就请大家花上几秒钟的时间，好，你闭上眼睛想一想，哇，永恒的天家有多好啊！那要是我想象的话啊，这个我们的地毯不是这个地毯，全是黄金啊，全是黄金。我们的讲台不是这个木头，全是钻石做的。哦，这是我可以想象到的啊。我们来看天家到底有多好。我请大家跟我读这节经文。好，请。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弟兄姐妹们， 你们想没想到有多美好？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桌子全是钻石，地上全是黄金，这是你能想到的。主说是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真的是无比的美好，无比的荣耀。好，鼓励弟兄姐妹们看淡今生，一切的苦楚如过眼的烟云。啊，中国大陆有一个小品演员啊，他讲人生讲得很有趣。他说人生啊就像睡觉一样，眼睛一闭一睁，歘一天就过去了。眼睛一闭又一睁，歘一天又过去了。有一天眼睛一闭不睁，歘一生就过去了。这个人生就是这样的短暂，让我们在这短暂的人生里可以调整你人生的目标，活出一个尊主旨意的每一天。鼓励弟兄姐妹们操练这样的属灵品格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可以吗？感谢主。那我特别鼓励弟兄姐妹带着永恒的心智去度过人生，明白我们的今生是客旅，所以我们要在今天这样短暂的时间里努力做主工，勤做主工，把主的福音传扬出去，让更多的人可以与我们一起走进了永恒的天家。那我个人也在不久的将来就要搬到 Phoenix, Arizona 开始我们全职牧会的工作。那里有一个很好的教会，他们在土耳其，在卢旺达，在尼泊尔四处的职堂，是一个被主大大使用的地方。我心中充满了一种期待，一种希望可以在那里为主大大的做工。那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也来一起趁着有今日勤做主工。我们的教会正在处于一种继往开来的过渡时代，我鼓励弟兄姐妹们一起来付上你们祷告的代价，来求神建造我们的教会，让我们在这个时候里借着我们的祷告，借着我们的感恩，求神把他当有德的仆人差派到我们当中，建造我们的教会，为主做更美的见证。那我临别之前也特别送给弟兄姐妹一个对联，也配合我们华牧师今年的主题啊，我这个对联上联是同心同德同兴起，下联是爱主爱人爱家园，横批起来建造吧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就一起起来，我们建造，请大家一同起立啊！我也请我们的诗歌诗班上来，我们一起唱今天的回应诗歌，常常喜乐。记住，这是主的命令，是要我们可以这样为主活出美好的一天。借着这首诗歌也提醒弟兄姐妹，不管怎样，无论如何，都要喜乐，
常常喜乐，向主高歌，不论环境如何，高山或低谷，主都看顾，相信就能蒙福。常常祷告，耐心等候，主做事有定时，流泪撒种比欢呼收割，相信就有喜乐。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，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，抛开一切忧虑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喜乐满怀，冰冷的心被主爱来充满，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，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高台，此一有故，一路有耶稣陪伴，他永不离开。
再来一遍，常常喜乐，
常常喜乐，向主高歌，无论环境如何， 高山或低谷处都看顾，相信就能蒙福。常常祷告，耐心等候，主做事有的是。流泪撒种比欢呼收割，相信就有喜乐。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，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，抛开一切忧虑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你面前，我喜乐满怀。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，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。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高台，死荫幽谷一路有耶稣陪伴，他永不离开。
我请大家举起你的右手来，我们再唱副歌。
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，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，抛开一切忧虑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喜乐满怀。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，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。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高台，死荫幽谷一路有耶稣陪伴，他永不离开。
我们请思琴继续，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，用一段祷告的时间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下这样宝贵的话语，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可以常常喜乐。你应许我们永不离开，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可以做一个遵行主旨意的人。不管环境如何，不管困难多大，不管悲伤的心有多么的伤痛，主，我们可以靠你的恩典，靠着你的应许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主啊，我们也为我们的教会祷告，我们的教会正在经历这样的转变，求你恩典的手激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为这个教会也可以付上我们不住祷告的代价。主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知道天平的那一端是那又大又难的事，我们的祷告似乎回天无力的时候，主，我们不住的祈祷，就要蒙得你的喜悦。那一张张纸片带着我们敬畏的心，那一张张纸片带着我们渴慕的心、寻求的心，压向天平那一端的时候，有一天，主，你恩典的手要看顾我们，要为我们成就那又大又难的事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期待着那一天，我们带着一颗渴慕的心，带着一颗同一的心向你呼求的时候，主，那又大又难的事你就要为我们成就。感谢赞美主，当我们经历你这样奇妙的作为，我们可以高唱哈利路亚，主，你与我们同在。继续的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的教会走过这样的困境，让你恩典的手不住的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付上我们不住祷告的代价，你恩典就要在这里成就。感谢赞美主，听我们今天你的众儿女在你的圣殿中同心合一的祷告，求你垂听，求你成就，求你悦纳。我们这样的同心祷告，奉耶稣